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隐藏在中国的巨石奇迹，它们有的像佩剑一样，是重达9600吨的神秘石柱，有的是科学和逻辑根本无法解释的未知石窟，还有的被后人利用在激光切割的山体中营建墓穴，还有黄土高原上诡秘的洞穴入口，以及各种不合常理的山体切割面。巨大的完美力学结构，神秘如同远古机械一般的整齐痕迹。有人认为它们与大禹治水有关，暗示着某些《山海经》的真相，但也有人将它们简单的归结为古代采石场。所以，它们究竟是什么？其实，不少外国学者也都在暗中研究，甚至有一位叫做阿尔贝托的博士，常年驻扎在江苏无锡，已经确认出45个巨石遗址，它们竟然有78%都在浙江。而浙江会稽大禹治水，似乎一切又暗中相连。这是南京城外阳山采石场内离奇存在的3块巨石，像是某种巨大的零件一样，被雕刻得十分平整。我们先以这块遗留着3段空腔的巨石为例，它重达6200吨，什么概念？想必提到古代巨石，大家或许都见过这张经典照片，在阿拉伯的荒原上。一块巨大的石头插入地下，有人站在上面，就像蚂蚁一样。其实这块巨石叫做孕妇石，位于黎巴嫩巴勒贝克神庙的采石场中。传说曾经有一位当地孕妇告诉发现巨石的罗马士兵，说自己知道如何移动这块巨石，但你们必须供养我，直到我生产结束为止。可最后，显然这块巨石被搬动过，但就像某种悬浮巨石的科技中途失效一样，它被重重地砸入了地下，之后再也没能移动。巨石长 20.5 米，高 4.2 米，宽5米，重达1000吨。在没有发现中国南京的阳山巨石之前，它一直是西方考古学家眼中的奇迹巨石，简直太重了，恐怕真的就像那个孕妇传说一样，古罗马人一定只是发现了它，而非开采了它。接着1950年代，西方考古学家又循着孕妇石的踪迹，在巴勒贝克神庙中发现了3块类似的巨大基石，被叫做三石基，每块重约800吨。因此他们更加确信了这一猜想，古罗马的巴勒贝克神庙是修建在某个更巨大的远古巨石遗址之上，古罗马人只是发现并利用了这里而已。这或许证明，在古罗马之前，近东埃及以色列这一线还存在一个未知的古文明，他们有开采搬运这些巨石的能力。然而随着后续阳山巨石的出现，西方考古学家们迷惑了，如果巴勒贝克是远超罗马的古文明杰作，那阳山巨石是什么？要知道巴勒贝克最重的2块巨石，未完工的南方之石和另一块同样未完工的遗忘之石，他们加起来一块1242吨，一块1500吨，也才不到3000吨呢，和阳山巨石了，仅仅这一块就重达6200吨，比巴勒贝克发现的所有6块巨石加起来还重。所以如果说平均每块10吨的大金字塔巨石代表着古埃及，那1500吨的巴勒贝克巨石就代表着那个或许隐藏在古埃及之前的远古文明。可如此一来，隐藏在中国阳山6000吨巨石背后的古文明又将是什么样的存在呢？不敢想象，史前一定不存在这种超级古文明吧，它一定是天然形成的吧。可是如此平整的表面，如此明显的开凿痕迹，究竟如何证明它是天然形成的呢？幸好阳山巨石的故事目前还没有被广泛联想到什么超级古文明的身上，如今官方解释中有关它的来历大概是这么说的。哪有什么阳山巨石，这叫做阳山碑残，是明朝时期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后，由于自己是篡夺了侄子的江山，所以做贼心虚，必须把自己的老爹朱元璋给搬出来为自己证明，自己必须是一个大孝子啊，必须是继承的老爹正统啊，于是自己就必须给老爹修建一个巨大的石碑来铭刻孝心，铭刻正统啊。因此毫无疑问，这3块巨石，你看它不恰好可以组成一个碑座、碑身和碑额三部分吗？如果完工，大概就是这种尺寸，将近40米高，整体重量近1万吨，是不是很宏伟？是不是很够孝心？然而后来朱棣显然只是想用这种巨石孝心来吓唬吓唬天下百姓，他征集全国数万工匠，忙活了好几年， 但同时呢，他也已经把各种反叛势力全部摆平了，方孝孺被诛了十族，大明江山稳了，他准备迁都回北京了，于是聚碑停工，就留下了这三块像零件一样的巨石。故事毫无问题，这就是杨三背柴的来历。可是深扒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故事看似完美，但根本经不起推敲。首先，如此巨大的工程，翻遍史书竟然没有任何历史记载，不是朱棣的孝心吗？不是要昭告天下的巨型户外广告吗？怎么可能不记载？真的，如今主张碑柴说的专家们翻遍史书，也才找出两条日记随笔一样的私人记载，一则是距离朱棣300年后的清代诗人袁枚写的，在一篇抒情诗中他说，碑如长剑倾天矣，十万骆驼拉不起，仅此而已。这是阳山巨石吗？专家告诉你，这就是，而且从来不给你把这首诗的完整语句读出来。为什么？因为这首诗的一开篇就露馅了呀。人家袁枚明明写的是青龙山前十亿方，公尺良知十丈长，这都哪跟哪儿啊？南京青龙山在江宁站旁边，而阳山碑柴在阳山深处，根本两座山，直线距离相隔20公里。另一则记载则出自当时的大学士胡广，他在《游阳山记》中似乎提到了阳山巨石。如果你今天去阳山，你还能在景区入口一个叫做大明文化村的地方看到这则记载，它被明晃晃地贴在墙上。专家说，这就是当年大学士胡广前往阳山帮皇帝朱棣考察碑柴进展时留下的游记记录，非常详实，它就是阳山碑柴的最直接证明。然而当我们阅读胡广的游记原文，专家的说法又露馅了呀。人家胡广明明说的是，于都城东北之阳山得良柴，这块良柴大约长14丈，宽大约是长的三分之一，厚一丈二尺，巴拉巴拉巴拉。明代一丈三米三，所以换算一下，胡广当年在阳山看到的碑柴大约是长46米，宽15米，厚4米。然而对比到今天的三块阳山巨石，尺寸分别如下，这是有任何一块能对得上吗？所以胡广当年看到的碑柴根本就不是我们今天眼前的阳山巨石，反而和今天的洪武石碑尺寸相符。这块所谓的洪武石碑呢，就是后来朱棣当真给老爹朱元璋树立起来的巨碑，高 8.78 米，地下的驼兽高 2.08 米，分为碑身和碑座两部分组装，这两部分完全都可以从胡广见到的那块良材中抠取出来。同时石碑的材质为西霞灰岩，也是和阳山出产的材质相同。虽然这块碑在阳山巨石面前就像玩具一样，但它也已经是南京地区最大的碑了，在风雨中屹立了600余年，如今依旧雄浑。可是问题又来了，考察中国巨石的阿尔贝托博士为什么要以这张抚摸着洪武石碑的照片当作自己的定妆照呢？因为对比侵蚀痕迹，任何人都能明确地看出来，这块洪武石碑的侵蚀程度远不及那三块阳山巨石，两者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网上有关阳山碑柴侵蚀保护的报道比比皆是，说它已经严重风化，而洪武石碑呢？甚至有外国网友根据洪武石碑600年的侵蚀程度推算出来，阳山巨石被开采裸露地表的年代可能在距今3000到6000年前，也就是中国夏朝以前到商朝早期的某个时间点。所以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包括专家自己拍摄的纪录片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如果是明代开凿，那么按照当时的采石工艺，从山体上剥离石材会使用火烧、降温、热胀、冷缩的方法，这一方法从秦代开凿都江堰宝瓶口一直到近代开凿蜀山栈道都被历代石匠所沿用，而考察阳山巨石，专家竟然没有发现火烧的痕迹。接着纪录片里还讨论了很多有关冰面运输、南京气温是否足够低、碑柴巨大究竟要如何树立、如何组装的细节问题。显然最终的答案是，这不可能是碑柴，因为按照纪录片中的介绍，那块玩具一样的洪武石碑就是采用了复杂的堆土树立法，耗时半年才最终树立完工。那等比例放大，以明代的工程实力，当时人难道也要用这种堆土法来树立这块40米高的巨碑吗？不可能，计算一下就知道，其堆土的土方量达到了惊人的上万立方米，这得以一座小山的呀， 更何况哪怕你用小山把它竖起来了，它30多米高的顶部还要安装一个重达860吨的碑额，银代科技如何安装？继续使用更多更大的堆土土方来制造斜坡安装上去吗？其次，哪怕是考虑到明朝的小冰河期，南京比现在低3度，那冬天形成的冰面厚度经过计算也根本无法支撑滑动6000吨的巨石。好了，不扯远了，总之阳山碑残这个目前官方给定的答案其实根本无法解释谜团。接着我们再近距离看看这3块阳山巨石，它身上竟然出现了和前面我们提到环太平洋巨石遗址中同款的未知凸起。这些神秘凸起究竟是干什么的？虽然有专家解释说这可能是古人为了定位搬运巨石留下的一些绳索扣，可能绳索扣的说法在解释库斯科古埃及那些几十上百吨的巨石时还显得合理，但如果放到重达6000吨的阳山巨石身上了，这些凸起真的是为了用绳索拉住它？如果是，那只能证明很可能阳山巨石的侵蚀年代要更加久远，因为这些凸起已经被严重侵蚀到无法捆绑绳索了。接着还有一个诡异的细节，那就是我们来看这块被认为是碑身的可怕巨石，它的背部玻璃山体那道激光切割的缝，我们先假设古人确实是一凿子一凿子凿出来的，但问题是它底部这些长条形的玻璃口有非常奇怪的两点啊。一，古人如何计算底部玻璃口的长度和位置？他们怎么知道凿成这样正好不会让碑身断裂？因为经过今天的计算，这条玻璃口的开凿只需要再长哪怕2米，整个碑身就会断裂。第二，如果这条开凿真的是一凿子一凿子凿出来的，那其中预留这么多桌子凳子干什么呀？为了方便坐着休息吗？那我为什么不搬张凳子进来了？为什么要费脑筋的凿一个出来了？仔细观察细节，我们还发现它表面凿痕非常工整，而且同样的凿痕也出现在了巴拉贝克巨石的身上，这是否意味着某种远古技术的一脉相承？更可怕的是这一张对比图片，将阳山痕迹与我们如今的机械痕迹对比，几乎一模一样。其实除了巴拉贝克和阳山，我们还在古埃及也找到了好几块类似的未完工巨石，他们忽然被遗弃，数千年来无人能够将他们移动。从他们的痕迹来看，开凿他们的文明似乎已经拥有了至少和我们今天相当的技术水平。而忽然某种天灾降临，巨石纷纷被遗弃，文明消失了，只留下时间难以抹除的这些巨石给我们。是这样吗？继续寻找真相，我们前往南京以南330公里外的浙江龙游，这里的奇迹更加难以解释。龙游石窟，这是20多年前我读大学时一位龙游同学生拉硬拽一定要带我去参观的巨石奇迹，太惊人了。5年前我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跟大家分享过这处奇观，当时我说这是即使搬出外星人也无法解释的考古谜团。确实我关注它至少20年了，根本找不出任何一个能说服自己的解释。但是今年春天我又专门去了一趟，然后结合着满世界的巨石遗址和远古传说，我似乎找到了一条能解释悬疑的线索，于是我做了今天这期节目。接下来我们一层层揭秘，现在大致介绍一下龙游石窟。龙游石窟的故事大概要从1954年的一场洪水说起，当时渠江泛滥，居住在江边的村民就被迫往身后的凤凰山上搬迁。本来这是一座无人居住的空山，但上山以后却发现这里有大大小小的深潭，不仅可以提供水源，还有捞也捞不完的大鱼。于是村民们就像发现了世外桃源一样，哪怕后来山下洪水退了，他们也不再下山生活。接着故事来到了1992年，村民吴阿赖说，这潭里全是30-40斤的大肥鱼啊，我们何不抽干潭水去抓鱼咯？于是动员另外3个村民一起购买抽水机，整整抽了17天，终于抽干了。而当吴阿赖进入深潭的时候，他却连一条鱼都没有发现，这里面竟然是一个巨大的洞窟，大约有2000平方，高30米，是一个巨斗的形状，明显有人工开凿的痕迹。所以谁开凿了它？什么时候开凿的？为什么开凿？最神秘的是鱼去哪里了？1992年至今32年过去了，各种假说和谜团层出不穷，大致分为这样几个层面。第一，规模之谜。 后续调查发现，凤凰山上可不止吴阿来发现了这一处洞窟，而是密密麻麻把整座凤凰山掏空，交错存在至少50个类似的石窟，每一个都在300到3000平不等，互相不连通，其凿石总量超过了200万立方。哪怕仅仅搬运这些石方，都不计算设计和开凿，这都需要1000人，7×24小时，整整工作12年。更可怕的是，这种规模的工程在史书、县志，哪怕是当地传说中，都根本没有任何提及和记载，就像真的是某种神力一夜之间将它完成了一样。曾经有专家想通过追寻这200万立方的石方去向来破解谜团，可调查后却发现根本找不到这些石方，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200万石方全部被运下山，然后顺着渠江流走了。那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断定这些石方是被人为开采的建材和石材，因此专家们有了目前最主流的猜测，古代采石场说。可是采走这些石材后又被用来修建了哪些建筑呢？还是根本找不到啊。第二，工程难度之谜。50座洞窟挤在海拔仅仅68米的小小凤凰山里，好几处洞穴墙壁和墙壁之间最薄的地方呢仅仅50厘米啊，这是什么神鬼一般的测量技术？另外仔细看凿痕是不是很熟悉，这不就是先前节目里出现在日本巨山的机械痕迹吗？这里有一张我特意拍摄的现代通道与古代凿痕的对比照片，照片里通道是现在为了开发旅游将两个洞窟凿通的结果，而左边残留的则是古代的凿痕。大家肉眼对比一下，现代的坑坑洼洼和古代的整齐划一是不是一目了然？然后将这种古代的整齐一致感扩大，如此巨大的面积，如此平整的几何结构，也许古人所拥有的机械已经比我们如今更加先进了吧。另外洞中很黑，按理说如果人工开凿那就一定需要照明，而古代没有电，照明就一定留下燃烧火把蜡烛和灯油的碳痕迹，而如果找到了碳痕迹，我们就能通过碳14技术定位洞穴开凿的时间。然而十分可怕，搜遍所有洞穴，我们竟然找不到任何照明生火的痕迹，所以古人究竟要如何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完成这一切呢？还有更可怕的，那就是这些支撑洞窟的柱子可不是随便预留的，计算以后发现每一根都恰好均匀受力，保证洞窟至少在上千年的地质活动中不会坍塌，这根本不像古代应该拥有的计算能力。第三，还有一个水源之谜。其实这是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谜团，还记得最初的故事吗？村民50年代上山，直到90年代抽干潭水，整整40年，这里面的水源是活水啊，有源源不断的大肥鱼啊，可抽干以后却发现这里面是死水，是一个开口很小的大鱼缸。然而这种巨大鱼缸如何保持50年不臭？相信养过鱼的朋友都知道，你养一条锦鲤一周不换水试试，臭死你啊。而哪怕到了今天，凤凰山上依旧有好几口可供游览的未开发未抽水的洞窟，它们真的就像活水一样，从来不干涸也不溢出，不臭也不坏，所以他们的水循环系统究竟是什么样的？还有那些吴阿来当年抽干池水以后的大肥鱼消失到了哪里？一切都太神秘了。至于各种猜测呢，首先林寝说绝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发现任何陪葬和人类活动的痕迹，那些壁画是现代人为了开发旅游擅自雕上去的。其次仓库说就更不靠谱了，你看那些出入洞口的巨大台阶像个仓库的样子吗？更何况仓库自带水源系统，搞不好就泡水，当真是为了储存鱼货，是古人的巨型鱼缸吗？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在地上挖一口池塘？还有什么更扯淡的越王勾践秘密藏兵练兵说，如果当年越王勾践真有这个工程实力，还练啥兵呢？直接当秦始皇了呀。再就是最主流的采石场假说，首先洞窟采石这就很不合理，现代采石场大概都是这种露天的，如果说当初洞穴采石是为了开采某些特定的稀土矿石，那是有可能采用洞穴的，但是检测山体后就会发现这根本就是一座石灰石山丘啊， 开采石灰石为什么要挖洞窟？直接露天开采没有任何问题啊。更何况开采石灰石而已，为什么要雕得跟艺术品一样如此的整齐？另一个层面，为什么阿尔贝托博士确定的45个中国巨石遗址有 78% 在浙江？因为整个大江浙或者说古吴越的范围内，这种神秘的石窟非常常见，没有任何记载，开凿十分整齐。专家们笼统的将之解释为古代采石场，说是古人采石日积月累一点点形成的洞窟。然而这种说法显然忽略了吴越地区数以万计的洞窟规模呀。如此大量的石方被开采以后去了哪里？接着我们继续探寻这类吴越石窟，答案似乎就将浮出水面。龙游石窟西北100公里的地方，如今黄山市的境内，还有这样一处翻版的龙游石窟，一样的山体被掏空，一样的山下河流，一样的整齐，一样的结构，甚至是一样的石灰石山体材质。它叫做花山迷窟，细看它的痕迹，似乎出现的比龙游更加缜密的条纹，出现了圆弧的凿痕，对比现代的绞盘机械，真的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呢。另外它还出现了很多这种两纵夹斜纹的未知痕迹，就像某种齿轮咬合一样。而且它这里也出现了如巨山一样的90度夹角，太诡异了。整个花山迷窟如今都还有很多泡在水下，专家们开始以为这是上游新安江流过来的活水，但检测以后彻底不淡定了，它的水位竟然比同平面的新安江水位低2米，这是见鬼了吧。显然它不是与新安江连通的呀，否则它应该和新安江水位持平。而否定了新安江，你的水源又从何而来呢？这里的工程难度似乎比龙游更加夸张。比如这面35号洞窟中的斜面为什么起起伏伏，专家们测量以后发现这起伏竟然与外面的山体走势一模一样，外面的山体升高它就升高，山体降低它就降低。所以这是采石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械笼罩在整个山体上，按照厚薄均匀一致的程序在开采石灰石吧。不可能，古人绝对不可能有这种观山凿石的能力，哪怕有，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然而花山迷窟中出现了极其重要的一个线索，钟乳石。这种水滴形成的石头大概每10000年生长1到10米，所以测量这些洞中的钟乳石，专家们给出了这个洞窟开凿的年代，竟然是1700年前，三国时代，孙权时期。然而这个时间点不恰恰是我们前面节目里太平洋上沉没的神秘国度邪马台国派使者来觐见大魏天子的时间吗？继续追寻这些吴越石窟，我们在广州市的莲花山发现了最南端的一处存在。整齐的巨山痕迹再次在莲花山出现了，这里也有90度的拐角和不合理的齿轮痕迹，这真的是历朝历代古代工匠们一点点采石留下的巨大采石坑吗？虽然这次直接出现在地表，不再是那种泥窟石洞的结构了，但是水下有什么？按经验抽干这里面的潭水，一定会出现更加离奇的洞窟。虽然我没有找到相应的科考研究，但是我的一位广州朋友曾经问我，你知道为什么每次台风眼看着要登陆广州了就会突然转向吗？因为莲花山呢、啊，你知道南海观音吗？为什么镇守南海的观音像要被矗立在莲花山上？因为下面埋藏着结界啊。好吧，虽然这座观音像是1994年才矗立上去的，虽然我这位朋友的说辞比较跳跃，但毫无疑问莲花山在当地人心目中有特殊的意义。其实就在莲花山以北140公里的地方，广州英德市境内还有这样一处高洞岭遗址，不少网友骑摩托探洞，过程非常惊险。然而为什么突然给大家介绍这个秘密探险基地呢？因为有留意到洞口的告示吗？这才是真正的采石洞啊，天然形成一半，历朝历代人工开凿一半，最终形成一处幽深的古代采石场。而你将它与莲花山和北边的龙游石窟花山迷窟对比咯，你是不是也对古代采石场的概念一目了然？这根本就是两种东西啊。接着回到浙江继续破解，其实这类所谓的古代采石场在浙江方言中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叫做石荡。 在浙江中部的缙云县，这里被发现了大大小小3000多个石凼，从远处看出现了史前文明同款的巨山痕迹和90度夹角，真的就像一座座巨石奇迹一样。然而为什么会这么多？专家说了，其实吧，这就是古代采石场，甚至至今你都可以看到石凼中的采石表演。石匠们将石条一层层的从山体中揭取下来，留下了所谓的远古奇观。其实这都是石灰石，也叫做磷灰岩，末世硬度4到6，开采并不算太困难。古往今来日积月累的采石，因此就形成了整齐的石凼。如今这些石凼甚至被开发成图书馆，看上去十分优美。但事实上，如果你真的深入这些缙云石凼，或者不需要亲身造访，仔细看图片和影像也行，你就会发现不对啊，这些所谓的凿石痕迹和石凼顶部留下来的远古痕迹明显不一样啊。虽然大致结构类似，但哪怕经历岁月侵蚀，越往上越远古的痕迹也不可能变得更加整齐和致密啊。这些痕迹真的就像一把大锯子锯开山体一样。更何况古代采石遗存一层层往下，古代石匠为什么要在开采面上留下一些诡异的石拱门呢？按理说不应该像现代采石场一样直接渡天大面积的往下挖吗？另外，如果历朝历代开采走了这么多石灰石，那采走的石方去哪里了？仅仅用来修建当地民居吗？虽然当地的民居确实采用石灰石搭建，十分华丽，但对比到3000多座石凼留下来的空洞，怎么算也对不上石方量啊。另外，缙云县为什么叫缙云？缙云是什么意思？翻开古书，原来史记中说缙云氏生饕餮，而皇帝又号缙云氏，并且缙云本地传说说皇帝最后在缙云得道升仙。所以这些石凼会不会是某种远古与现代的结合？会不会在远古的神话时代，这里就留有某些巨石遗迹，但后来留下巨石遗迹的古文明消失了，他们采石的目的也就不得而知了。但巨大的石凼中，他们采石的手法被后人观察学习临摹了出来，依葫芦画瓢也采下来一根根石条用来营造建筑。还比如在缙云县东边的仙居县，为什么叫仙居？非常简单，就是字面意思，传说这里曾经有很多神仙居住。在这里也发现了大大小小上千个露天石凼和洞窟采石场，其中一个叫做石仓洞的地方非常神奇，我曾经在20多年前也跟着仙居当地的大学室友亲身探秘过这座山洞，它就像缙云石凼与龙游石窟的结合体一样，洞中套洞，层层叠叠，非常大，据说有上10万平米，数百个洞窟，里面有十分精密的古代痕迹，也有满地碎石的现代采石遗存。最离奇的是，这里的一面墙上留下了一长串十分明显齿轮状的结构，和莲花山上的齿轮状结构一模一样，但是比莲花山要更深更长，这会是当年巨型机械咬合的齿口吗？有些感觉真的难以言表。如果你对这些巨石遗存感兴趣，请一定亲身造访，哪些是现代的，哪些是远古的，相信你凭直觉就能判断。甚至最惊奇的一处石窟遗址，在浙江金华兰溪县的社塘村当中，由于山体坍塌已经裸露到了地表，被村民们当作养鸡棚使用。但你看那些缜密的凿痕，这究竟是什么？何人何时因为何种目的而开凿？最终破解谜团的线索似乎出现在了浙江海边的宁波市，这里的武山石窟貌似正在讲述着一个宏伟的史前故事。武山石窟从外观上看，就像是莲花山、缙云石凼和龙游石窟的终极结合体，有整齐的户外纹理，也有淹没在地下的部分，还有和龙游石窟一样的内部结构。在这里，我们似乎能验证莲花山水下还藏有洞穴的猜想，因为武山石窟有些曾经被水淹没的地方已经露出了地表，我们从中发现的和龙游石窟类似的结构。这里的开凿纹样十分可怕，因为它足够清晰，足够缜密，而当你将它与现代机械痕迹相对比的时候呢，简直让人窒息啊。甚至是在平整的湖面上也出现了和现代机械一模一样的绞盘开采纹理，有网友将这些纹理一一对比出来，是不是也让你感到后背发凉？并且 这位网友还对比了武山石材和当地民居的风格，画风也是一目了然。当地民居石材十分粗糙，而武山石窟中的开采痕迹却无比的平整。他认为由此看来，武山采石场的说法并不成立。所以这些在浙江成千上万出现的古代采石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原来深入研究这些被开采的石材质地，似乎一个叫做地质聚合物的概念终于浮出了水面。修建大金字塔的石块真的是用混凝土浇筑的吗？其实这个传说绝非扯淡，它的提出者是十分重磅的法国材料学家戴维多维茨，包括地质聚合物这个概念也是戴维多维茨于1978年首次提出并定义的。而地质聚合物究竟是什么呢？其实说白了，我们今天使用的混凝土、水泥、陶瓷，这都是地质聚合物。它是指可以形成共价键结合的非晶态网络结构。这种结构通俗的解释就是捏泥巴烧陶，在泥巴状态，甚至是在泥巴之前的粉末状态，泥巴很软，很好塑形，而一旦通过干燥高温处理形成共价键晶格结构，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坚硬。陶瓷如此，而你联想一下，所谓的水泥混凝土是不是也有这种捏泥巴烧陶的性质呢？所以陶瓷、混凝土这都属于地质聚合物。而戴维多维茨当年的原话其实是说，大金字塔的石块有可能是一种古代的地质聚合物，只不过后来简化概念就变成了传说中金字塔是混凝土浇筑的。接着按照戴维多维茨的定义，我们如今所使用的混凝土以粗大的天然砂石为骨料形成的地质聚合物了并不耐用，甚至可以计算出来寿命只有100到500年而已。而如何提高水泥的寿命呢？1978年戴维多维茨在国际材料学大会上定义了地质聚合物的概念，1983年他出版了《炼金术与金字塔》，认为大金字塔使用了比现代混凝土更先进的石灰石混凝土技术，比现代的混凝土寿命更长，并呼吁我们的混凝土技术急需改革，否则500年后一切现代混凝土建筑都将荡然无存。但显然这种用古代科技危言耸听的神话简直让人难以接受，反对者们纷纷表示，非同寻常的主张需要非同寻常的证据，你的证据在哪里咯？然后就是23年的沉寂。2006年戴维多维茨在美国陶瓷学会杂志上发表了大金字塔中再生石灰石微观结构的证据，似乎一切都在朝着他预言的那个方向发展了。金字塔石块里果然发现了天然石灰石中不存在的矿物化合物和搅拌留下的气泡。这就是戴维多维茨的主张，远古时代存在一种比现在还先进的石灰石混凝土技术。而当你将戴氏学说带入到我们的巨石奇观当中呢，你就会惊奇地发现，被采走的农游石窟、缙云石荡、花山迷窟、武山石窟等等等等，这竟然都是十分优质的石灰石啊，而且其中还有丰富的铁、铝、硅、镁等强化元素。这也正是戴氏理论中石灰石混凝土优于我们现代混凝土的微观结构啊。另一个层面，看看库斯科那些巨石城墙，看看那些带有未知凸起的古代巨石，我们曾经一度怀疑古人是否有什么石材软化的技术啊，能够把巨石像泥巴一样拼接的天衣无缝。而在戴氏理论中，捏泥巴烧陶，这不正是地质聚合物的一大特性吗？远古的巨石软化技术原来真的存在，而且其原理呢，就跟我们今天捏泥巴烧陶一样。只不过我们今天没有去往这方面想，认为那就是古人堆砌的巨石，而事实上呢，它很可能是某种远古的混凝土配方啊。因此再联想到南京城外的那些阳山巨石，那是什么？西峡灰岩，产于南京西峡区的优质石灰石，它会不会就是远古石灰石地质聚合物混凝土的造物呢？而我们的神话中大禹的爸爸鲧是怎么治水的？息壤，对不对？古书中对息壤的描述不又恰恰和今天的混凝土一样，是可以浇筑树干，是可以修建大坝的绝佳材料吗？所以阳山巨石会不会就是当年大禹他爹治水留下的息壤？而五岳大山里被挖空的各种优质石灰石，会不会真的就是所谓缙云氏皇帝、先驱、先人们拿走修建了他们的宫殿？而他们的宫殿在哪里？ 蓬莱仙山、东极龟墟这些传说中的地点在太平洋上啊，在那片疑似沉没的上古大陆之上啊。而恰恰正好最年轻的一处吴越石窟花山迷窟年龄为1700岁，这个时间点呢又正好是太平洋上神秘的野马台国最后到访中原的时间，也许那就是上古先人们最后一次来吴越取石吧。他们取完石材以后选择潜入深海营建龙宫。其实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如果我们继续探寻隐藏在中国的巨石遗迹，还将发现舜帝归水处出现的古崖居遗址，传说中虞朝擎天柱高尧的老家曲阜大山里出现的激光雕刻的山体，以及传说中大禹开凿龙门疏通黄河的那个地方神秘的河金城要塞等等等等。上古传说似乎还能在这些巨石遗存当中继续寻找线索和关联，这些更加脑洞的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最后再跟大家开一个脑洞，那就是先人们为什么要开采石灰石，除了修建宫殿，这背后是否还有一个更宏大的星际故事呢？别看石灰石在地球上十分常见，可在星际中这简直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矿藏啊，因为它富含钙元素，而钙又是生命在星球上繁衍亿万万年积累所留下来的元素啊，它是星际生命的象征啊，所以先人们开采它会不会有什么更加宇宙的用途和故事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开采石灰石，你这个故事可以和那部烂尾的机甲动画无缝连接啊。